弟兄姐妹们平安。刚才谢谢赵慧牧师带我们一起读了这一段的经文，我相信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旧约的故事。其实我个人相当喜欢这个故事，但是一直没有讲过这个题目，因为觉得这是一个故事，很难能够把它看得透彻。因为圣经上面很多的故事呢，不是表面上那么容易，其实它里面有很深层的意思呢，总是可以让我们去明白。所以上个星期大专长老讲了一个题目所以给我一个非常好的 match， 所以我也用他的方式呢讲从失败到复兴。刚才我们所读的故事，看到前面以色列人打败仗，败得非常惨，然后呢，因着撒母耳的缘故呢，神的同在，替他们攻打腓力士人，然后大大的得胜。腓力士人不但打败了，而且被完全的制服，而且在撒母耳在世的时候，神常常为以色列人去击败腓力士人，所以带到复兴。所以从这个里面我们来思想一下，我觉得这个题目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基督徒都有相当切身的一些的感受。因为这个疫情呢，实在是把大家折磨的也差不多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呢，我们很多的生活都失去了常态，好像新的常态呢我们没有办法来适应，甚至于我们和神的关系呢都好像到了一个过渡期啊，好像是非常态的情形。这个再下去的话，对我们的损失呢就太大了。所以我今天用这个题目来和大家一起思想。中间有一些地方呢，其实呢，我还是不太明白，必须知道圣经是相当的丰富的。所以我和大家一起来思想今天的这个主题哈。那从失败到复兴这个在士师秉政的时候，这个故事大家都晓得了士师是以利呢是一个老人家，有点昏昏沉沉的，就是勉勉强强的在圣殿的里面维持灯光不灭就好了。他的两个儿子呢是二人，不认识耶和华在圣殿的里面呢，在示罗的帐幕里面呢无恶不作，让神的百姓都不肯来献祭，因为他的仆人随便拿个三尺叉子插到什么肉就拿走，没有献祭就抢走，所以以色列人都不想来献祭了。神差派先知来警告呢，以利仍然没有办法来禁止他们，只是和他们说你们名声不好，所以神就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所以他们两个有一天要一同的死亡。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呢，他们去打仗。那么在这个战场上面呢神的百姓在以便以谢这个战场呢被杀了4000人，然后他们的长老就说，耶和华为什么让我们败在敌人面前呢？就把约柜运来，然后约柜运来以后呢，反而呢仍然战败，本来死4000，现在死了30000，约柜都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当场死亡，然后以利听到约柜被掳，倒在门上也死了。然后他的儿媳妇生孩子的时候难产，因为听见先生死了，公公死了，约柜被掳了，生的孩子一点都不在乎，给他取名叫以加伯，荣耀离开了以色列，完全没有生存的意义了。但是神借着撒母耳带进了复兴，带领神的百姓离弃偶像，再来归向神。然后腓力士人再来的时候，神自己为以色列人征战。然后撒母耳就在这个米斯巴这个地方立了一块磐石石头，取名叫以便以谢，也就是他们在以便以谢战场失败了，但是今天立一个石头来宣扬以便以谢。那么以便以谢是什么意思呢？圣经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这个以便是石头的意思，是它的根基根源的缘故，根源的事情。 以谢是帮助，神帮助的意思。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自己以为会打胜仗，他们到了这个战场去，但是他们却打败了，他们不敢相信，因为这个战场的名字呢叫做以便以谢，神会帮助我们，所以一定会打赢的。但是居然打败了，打败了，长老们就问了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要想想看，长老们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他说：“今日耶和华今日为什么使我们败在腓力士人面前？”就是说，神的军队怎么会打败呢？而且在这个地方的名字呢，就叫做神帮助我们，神一定会帮助我们，但是为什么还会打了败仗？所以他们就问了这个问题。若是他们真的知道他们为什么打败仗，他们不会做下面一件事情，他们就会马上知道在神的面前，因为神不喜悦他们，因为神没有与他们同在，神不喜悦他们在神面前的犯罪，他们已经远远的离了神，并不是神离开他们，他们得罪神，所以失去了神的保护，失去了神的帮助。虽然名字叫做以便以谢，神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以色列人败在仇敌面前。长老们不知道，反而说为什么打了败仗，所以他们下面做了一个更糊涂的事情，去把约柜运来，以为约柜就可以帮他们打胜仗。因为约柜在整个的迦南地是非常非常的出名的，整个迦南地因为神的约柜的缘故，他们战惊恐惧，因为约柜带领以色列人能够分开这个约旦河，然后能够带他们围绕耶利哥城墙倒塌，在约柜的面前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敌人站得住，所以他们以为约柜来了，他们一定会打胜仗。但是他们也忘了，虽然约书亚是无战不胜，但是打过一次败仗，就是因为他们在亚干的事上偷藏了神所禁止的当灭之物。神说，你们若不把当灭之物从你们中间除掉，你们在仇敌面前必然站立不住。所以约书亚除了这个败仗以外，没有打过败仗。但是神的公义让神没有办法让犯罪的人在神的面前还在那里用神做他的幌子，好像神来了，神的约柜来了，好像打着宗教信仰的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在整个以便以谢的战场，以色列从长老到百姓，他们的欢呼，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信念全部都被崩溃，他们已经落到完全的破碎的里面，信仰已经完全对他们来说已经变成破灭不实在。今天在许多的人的宗教的世界里面，所谓只是当成宗教来看的话，并没有和神发生个人关系的，也没有造神所喜悦的，去活在神的里面的基督徒们，所谓的这个 Christianity 几十亿的人口当中，不晓得有多少人真正是和神建立关系的。我在非洲肯亚他们那边最大的教会Nairobi Chapel 和那个主任牧师在谈话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看到 website 上面 Google 说我们的信仰有多少 percent， 但是事实上我们非洲人的信仰都是祖传的，传统的200年下来的，所以是这个 mile long， 像一英里路那么长，但是只有 inch deep， 像一英寸这么浅。真正重生得救和神建立关系的可能只有 2%， 也许有 10% 的人到基督徒，但是 60% 的人说他是祖传基督徒。以色列人长老和百姓他们的信仰就是历史上面的耶和华上帝，耶和华神，和他们没有关系的，他们是个人任意而为，在神的面前背逆神，犯罪得罪神，根本失去神的同在，连在示罗的圣所的帐幕里面祭司都在犯罪。这样子的国家，这样子的民族，这样子的战争，没有打之前已经知道会失败，所以当他们去打仗的时候，神的约柜被掳去，他们从示罗把约柜抬到以便以谢，但是被掳去然后约柜到了腓力士地以后呢 腓力斯人非常非常的 surprise 他们会打赢的，他们认为他们一定会输的，所以他们就把神的约柜抬到他们的神庙，就是大帅庙的面前。那大帅坐在站在这个位置上面，左边这个像他的大帅庙的这个大帅神的之一啊，他身上有鱼的鳞，因为腓力斯人是从地中海过来的啊，海民。然后他们呢啊，这个他们的神也是五谷之神，让他们能够丰收的啊。所以神的约柜被放到这个大帅庙的时候，第二天早晨他们进来的时候，发现大帅摔在伏在神的约柜面前，膀臂都断了。他们把他扶起来，然后第二天再来的时候，发现呢大帅又倒下来神庙，而且头都断了。所以他也再不敢把约柜留在大帅庙里面，他们以为他们的神大过以色列人的神，所以打赢了。但是没有想到大帅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根本就匍匐在地，而且怎么样子头断手断的倒在那里。所以他们就把神的约柜送到这个亚斯图去，然后神就降灾给亚斯图所有的人，让他们长痔疮和毒疮，然后又让老鼠到他们的这个田里面去。所以他们就从这个亚斯图送到这一个加特，然后加特又吓得要死，又送到以格伦。他们五个首领中间后来就开会，因为百姓在这里呼喊我们要死了，所以他们只好决定呢用一个新的牛车把它送回来，送到以色列，跨过以色列的边界，送到伯斯麦去。然后到了伯斯麦的时候，伯斯麦的人非常的开心，看到约柜回来了，他们就在这里大声欢呼，然后围着约柜，然后在这里观看。他们忘记摩西亚伦他们见会幕的时候，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够带着血来朝见神的，神的约柜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到神面前来的，因为神的公义和圣洁不是罪人可以随便擅自观看的。所以神就击杀了他们70个人有的圣经地方说75个人。他们就害怕说谁能够在神的约柜面前势力呢，所以他们就把约柜送到基列耶林那个人去所以腓力斯人不敢接受神的约柜，连神的百姓也不敢接受神的约柜。所以神的约柜代表什么呢？当神要摩西照着山上的样式盖会幕的时候，说至圣所的约柜是我和你相会的地方，要向你说话，让你把我和你说的话传给百姓听，而且神的荣耀彰显在他的至圣所里面。所以摩西每次从圣所出来脸上都发光，因为与神面对面。然后这是神给摩西的两个法版放在约柜的里面，代表神的律例、典章、诫命和神的旨意在百姓要去遵守的。然后在约书亚的时候是得胜的约柜，无论在哪里去这个彰显神的大能和得胜神的大能。然后但是到了以利的时代，约柜被掳去。这个时代在某些方面看来好像已经到了40世纪的末期，神的荣耀、神的旨意、神的能力好像在我们中间不太容易看到的样子。但是当他们约柜在被以色列人带到以便一些战场的时候，神的公义在那里彰显出来。神并没有照以色列人所以为的拿着信仰的牌子然后利用神来打胜仗，神不是被人可以随便利用的。很多人平常得罪神的生活不说，有事情的时候神为什么不听祷告，神为什么让这个事情发生，然后去找牧师、传道人祷告、长老祷告等等。很多的时候好像神就拿来帮助我解决难处一样，但是却不晓得神是公义的，却不晓得神是那一位自由拥有的神。神不是我们的仆人，也不是我们的好像这个万灵丹一样神是要我们照他的命令去做，他必然赐福给我们，我们要照着他的法则、照着他的命令去做，他必然将他的祝福赐给我们。然后从以加伯到腓力斯人、折服神、 神的约柜在外邦人面前显为可畏可怕。约柜被送回来到伯斯麦，伯斯麦人在神的面前知道神的圣洁不是他们随便可以碰的。然后约柜送到基列耶林20年，神在这里20年间在预备他自己的百姓。其实在这个所谓的四世纪最黑暗最软弱最失败的光景当中呢，神仍然没有改变，有神所隐藏的7000人在神的手中，神在这里使用。无论在基列耶林，无论在这个撒母耳的母亲哈拿身上，这些人在神的面前仍然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的心意，在神的面前敬拜神。好，那后面一下就讲到撒母耳长大了。我前面一些只是把故事给大家讲一下，顺便大家来思想一下，来了解一下这个背景。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呢一句都不落空。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圣经清楚讲到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为什么呢？因为撒母耳是有一个敬虔爱主的母亲。那撒母耳在他从但到别是巴，就是以色列的北边到以色列的南边，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神立了撒母耳做士师、做先知、做祭司，所以神又在示罗向撒母耳显现，告诉撒母耳神所要说的话。所以虽然是约柜现在在基列耶林那个地方，但是神仍然像这样子他所喜悦的人、属于他的人说话，神是不受限制的一位。所以当征战来到，我们刚才读过的时候，就在这一个米斯巴的战场，然后就发生战争，腓力斯人再来打仗。那么他们在米斯巴最少有20年之后，在这20年间撒母耳渐渐长大，而且都把神的话从但到别是巴在以色列人中间传讲神的道，所以神的百姓听见神的道在慢慢的改变。所以20年间以色列全家倾向神，从拜偶像，从远离神，慢慢听见神的命令，知道如何敬畏神，如何得罪了神，慢慢的回转。在这20年当中，好像是整个腓力斯人在辖制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的心却在这里慢慢的复兴过来，在神的话语的面前能够听见神的话，然后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慢慢慢慢的转向神。所以撒母耳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就打仗的时候我们在下面一章会看到呢，这个他们在打仗在米斯巴。那在这个地方呢，米斯巴就是撒母耳到的时候把以色列全家全部召集在一起然后不是为了打仗，是为了认罪悔改，告诉他们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要弃绝一切的偶像，然后你们要单一侍奉神，神就必会帮助你们，帮助我们。所以当他们聚集的时候，腓力斯人一看，哇，不得了，以色列人居然敢聚在一起。因为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面，以色列人是散成好像一片散沙，一点凝聚力都没有。但是撒母耳把百姓召聚起来的时候，腓力斯人来打仗。这次打仗的时候，以色列人根本就还没有预备好，因为还在有一个怎么样子认罪祷告献祭的聚会都还没有结束，腓力斯人来了。但是以色列百姓没有预备好，但是神预备好了。神就用天上发大雷来惊乱腓力斯人，腓力斯人就逃跑，还没有打仗就逃跑。那么以色列人出来怎么样？就追杀他们，然后跟在后面抢他们丢下来的财物等等。以色列人那个时候连一个刀、一个枪、一个矛都没有，因为腓力斯人辖管他们耕田要用的锄这个铲子要到他那边去磨才行。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个战场的里面呢，在这里打了胜仗，在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个撒母耳呢给他取个名字呢，在这个米斯巴这里呢我们继续往下走哈。撒母耳 上面是以这个蓝色的是当初打败仗的地方，然后米斯巴是打胜仗的地方，下面还有一张呢，讲到呢就在米斯巴这里，这个以斯拉这个撒母耳呢就立了一块石头叫做以便以谢，所以以便以谢是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请上面给我放一下好吧所以这个以便以谢是列在米斯巴这个地方所以撒母耳他是一个在这里上给百姓上了一堂课，他说你们以为你们相信摩西约书亚过去的神的同在，好像你们认为神一定是无条件的，无论你们犯罪也好离开神也好，神一定会把你们打胜仗的，再不行的话约柜来的话一定会打胜仗，但是神在这里却审判了你们，让约柜都被掳去，但是约柜却在外邦人中间的荣耀了他自己，让君王和假神呢全部都伏在神的约柜的面前今天呢当你我们归向神的时候这个仇敌仍然是一样的仇敌，比我们强大的，我们不可能胜过的，但是神自己替我们征战，所以今天在这个地方立起一块石头，就给他取名字叫以便以谢，不叫米斯巴，就叫以便以谢。神没有改变，是我们改变，神没有改变，战争的胜败不在于地方，不在于我们怎么样子口号自以为是，而是神在不在我们中间，我们是不是讨神的喜悦。所以在这一个外面的环境，疫情在搅扰我们打乱我们生活的时候，很多的事情不称心的时候，甚至于我们觉得我们灵里面的光景也开始产生一些不稳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永远不改变，神是穿越我们的失败，然后神只要在这里寻找到他所喜悦的人就可以使用。所以下面继续往下因为今天我的 connector 有点问题所以同工们跑了好几次所以我要和他同步一下撒母耳一直做事师在这些地方来传讲神的话前面还有再往下走，前面是我这个让大家能够有点了解，这个是从亚伦开始到以利亚撒跟以他玛然后以利是以他玛的祖系，然后跟他的两个儿子赫弗尼菲尼哈同天死掉，所以菲尼哈的儿子是以加伯那个红色的一直到大卫的时候呢神的预言神审判以利的话都应验了，从以利以后呢两个儿子不但死了，后面的后代没有一个长寿的，没有一个可以活得久的，然后到最后神兴起撒都呢代替这个以利亚撒的儿子呢的子孙呢代替了以他玛的谱系，所以在神面前呢神是鉴察人心的外面的位置呢是没有用的讨神喜悦的呢神就使用。好，下面是进入我的主题了。哇，我前面用的时间比我想象中多多的不过也不是只有叙述而已。所以从我们刚才所读的 和看的，我们看到有 四个步骤和大家来分享。第一个，离弃神的结局一定是失败，一定是羞辱，一定是被辱，一定是身去神的，因为离开了神，神不改变的。所以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原谅我讲，或者是我们做一些以为是宗教慈善事业的时候，若是我们没有活在神的面前，没有神的祝福和神的喜悦，我们仍然在神的面前会引进失败的。所以美国不论他是怎么样子的，外面喊着说所有的总统竞选的时候一定都去教堂走一下的，没有什么用的，和神的关系是第一的。然后引进复兴的人，神要找到他使用的器皿，让神能给他使用他们带进神的祝福你跑得比我快的，我还在前一章神带进复兴的话，从失败到复兴呢，神复兴是出于神的，但是神要有可以使用的教会，神要有可以使用的团队，甚至于使用的人，而这一个人呢，在神的面前是完全信而顺服，完全在神的面前被神所得着的。简单来说，神当时在示罗的所谓的圣所里面都没有可以用的人，整个以色列都是个人任意而行，神没有可以用的人。我们就看到哈拿这个小小的女子呢，实在了不起。她说：“神啊，因为他们每年都到示罗去献祭的，他们当然知道以利的两个儿子和弗尼菲尼哈无恶不作，很多人就不去了。 但是他们敬拜的是神，不受影响，仍然去。所以他就知道，哪怕在圣所的里面，神都没有可以用的人，因为这些人都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所以他就向神祷告，他神啊，我没有儿子，若是你给我儿子，我把这个儿子给你，成为你的人，让你来使用。所以撒母耳刚刚断了奶，就被他送到示罗去，在以利的面前侍奉耶和华，在圣所的里面，在所谓的示罗的帐幕里面成长，而且就长在何弗尼、腓尼哈两个恶人的中间。但是这一个人呢，却是属于神的。所以这么一个小小的撒母耳，在神的面前，还在很小的时候，神就向他说话，让他说话警告以利，然后说话传给整个以色列人，让人都知道神有了一个人叫做撒母耳。复兴总是要从人开始，其实这个复兴的种子是从哈拿的祷告开始，然后他献上的儿子，因为这一个是属于神的，今天神要得到的人就是完全属于他的，不论在什么地方环境多么的不行。所以无论我们在什么教会，有人愿意把自己献给主，主就可以使用你和我。神是不改变的，神是有怜悯的，他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他不会放弃他的百姓。他的百姓可以离开他，他一直差派先知，哪怕被杀、被羞辱，仍然要百姓回头。神一直在找这样呼唤、守望的人，然后再带进以便以谢的复兴。这是第二个以便以谢，当神的百姓认罪悔改之后，打了胜仗。然后神是我们的神，我们要活出神在我们身上是不变的，神的完全的属性、荣耀彰显在我们身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信息的整个的目的和内容啊。那下面我也会尽量的和大家来思考，很快的过去。好，第一个，离弃神的结局，失败可能是一夜会发生啊。我们常常都听过一句话，领袖的这个领导力啊是长年累月累积起来的，但是可能一夜之间呢就身败名裂就倒了。但是失败的原因常常是漫长的，是累积起来的，好像一棵大树会倒下来呢，不是突然之间的，总是里面开始腐烂的，有原因的。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生活呢，如何？摩西、约书亚他们在神面前都是另有一个心智跟随神的，所以仇敌在他们面前站立不住。四十时代的人呢，在神面前里面腐败，外面远离神，里面心里没有神。战争领导一定是没有打仗就会失败的，所以以色列人离弃神，他们七次四世纪七个循环，神安顿他们，他们又倒下去拜假神，然后罪恶盈满到一个地步呢，摩西在这个生命记里面所说的基利新山上面的祝福呢，他们失去了，以巴路山上面的咒诅呢，审判开始临到他们。所以这个是自己找的，并不是神咒诅他们，而是离开神的结局临到他们。离开神就是一种被咒诅的一种生活啊。然后仇敌击杀，就事先打仗以前就应该知道，所以长老去问这个问题，根本就是不晓得神，不认识神了啊。下面以色列的迷失哈，信仰的迷失哈啊，这个啊这一张奇怪啊，没有关系哈，我跟你们走好了。我们看整个旧约的历史，因为我还是按照我的进度最少一年把圣经读一遍哈，所以读来读去有时候读得比进度快了哈，这个而且中文读一本英文读一本哈，所以就特别看到这个旧约的历史哈，神的百姓的这种失败哈，这种的堕落哈，这种一步一步的哈，尤其列王的时候你去看列王记的时候，没有一个好王，是不是？你就看到说，为什么神的百姓会这样子下场，这样子。所以看到以后，我们就晓得说呢，就明白一件事情，人离开神是走向堕落，这是一个定律，不改的定律，任何的朝代都一样，任何的时代都一样啊。当以色列人神祝福他们世境平安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先是放松，然后就是放肆放纵，然后到最后再放肆无所不为，离开神，然后神的祝福、神的同在不喜悦，离开他们，他们离开神，其实是说，然后仇敌就来辖制他们， 然后他们 被害被杀被奴隶甚苦，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差遣士师来拯救他们，他们就得到了平安，然后马上又开始放松，又开始放纵，又开始放肆，又开始悖逆神。神的百姓就是这样。所以今天如果用这个话来引到新约的话，那就是另外一篇道，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怎么样，律法是属灵的，我是属肉体的，只有在基督的救恩里面能够完全临到我们。那这个不是我今天的主题，我就不岔出去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的时候，神说唯一的办法就是遵守我的道，所以在旧约的时候讲得很清楚，看哪，我今日将生于福，死于祸，沉迷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前要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给你。所有在神面前遵守主道的，神都赐福给他。我稍微查了一下圣经里面，这个遵守和遵行呢，出现的各有100多次。如果两个即使有重复一起出现的话，也有100多次。神一再要神的百姓，你们遵守我的道，你们就必然得福，就是你们的生命。但是神的百姓就偏偏不遵从，偏偏不顺从。人的本性的里面，离开了主，我们的里面的倾向就是向着地狱直奔。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不要靠自己，我们真是要在基督的里面，我们仍然知道我们是已经被神从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从撒旦国度归向神，从黑暗中归向光明，死亡罪恶在我们身上已经没有权势，不单单救我们的赦免我们的罪，也使我们能够有胜过罪恶的能力，生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是基督徒要生活里面的一个必须这个体验的事情。我们主耶稣也说，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所以当主耶稣的大使命也说，你们要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所以神的道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光，是我们要遵守，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神面前能够靠着这个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撒母耳在以色列中间不住地传讲神的道，让神的百姓在20年间倾向耶和华，否则的话就灭亡以色列信心的迷失呢这个我就不讲，我已经删掉了哈。但是 在这里就是说他们的信仰的迷失，就是他们反而变成迷信，就相信历史上面的神，但是和他们没有关系求主赦免哈。所以到最后的结果就是约柜被掳，他们在这里约柜来的欢呼震，欢呼震声音震地，百姓都高兴得不得了，敌人吓得要死，但是到最后呢，全部都是大家怎么样子看见神的荣耀被掳离开以色列。我们在以细节看到神的荣耀离开，在这里神的约柜被掳走，约柜离开，荣耀离开。所以失败就失去了神同在的荣耀，复兴就是神的荣耀又回到我们中间来，神的喜悦又回到我们中间来，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教会中，在我们所在的地方这是这个时代的呼声哈，这是一个时代的挑战许许多多的各个地方的哈拿、撒母耳这个基列耶林人在都在神的面前，势力在神的面前复兴的两个关键人物哈，我下面讲的很快了哈第一个我已经讲了这个小女子哈拿，她有一个特点，倾心吐意的迫切直求，这是我们祷告蒙神垂听的喜悦，而且按着神明白神的心意，把这个儿子献给神，让神有可用之人，然后他就为着神来养育这个儿子，然后一断奶的时候就把儿子带到示罗来，放在二人的手中。我想以利已经不太管事了，他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费尼哈在这个地方管事，但是哈拿有这个信心，仍然把他的儿子带来，因为他知道我在神面前祷告，神答应了，这个儿子是神的，神会负责。所以我们应该为着神来抚养我们的孩子插出去一个话，我一个最小的叔叔非常聪明，非常优秀在台湾就读了 Master 哈，然后也做得非常成功，他非常成功的时候呢，在台北看到我，他就和我说，他说牧姐奶奶把我生下来就奉献给神哈，这个是不准的了，这个要我自己甘心情愿才能够准。 他讲的很有道理，因为他那个时候实在是做得很好，也舍不得他的工作，也绝对不可能将来有一天会侍奉主。没有想到后来来了纽约，然后做了教会长老，然后后来也做全世界长老，后来到了 Houston， 两个教会请他去牧会。他八十多岁才真正退休，现在还在教会里面帮忙。所以他后来就和我说，他说奶奶真厉害，这个祷告我就好像这个无处可逃。这个哈拿把这个自己心爱的儿子这样献给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让我们不得不想到亚伯拉罕献以撒，其实母亲把孩子献上不简单的事情，而且放在示罗这个和弗尼费尼哈这个地方去，但是他心里面看的是神，相信的是神，知道神要做事，所以我们不能不纪念他，在神面前他就是神隐藏的七千人里面的一个。然后撒母耳神得到一个合用的器皿，其实在合用的器皿之前呢，神得到一个奉献给他神可以用的器皿，然后制作他成为一个合神使用的器皿然后呢活在神的面前，他在神的面前有能听的耳朵听主的话，然后一个受教者的舌头传神的道，让以色列人全家归向神，然后到了成熟的时候召聚百姓来一起来侍奉神我们就快点往下走了时间大概只有几分钟了所以哈拿心里愁苦，在神面前祷告，这个我们就不看了，下面三章都过去好了这个把撒母耳带来，然后每年给他换个衣服这个这几章都不要看了，刚才都讲过了这个其实撒母耳呢在神的面前，在神面前成长神使用他，刚才也讲了然后呢二十年以后呢，下面这一段下面一半，他在这里带领以色列人做几件事情他说你们要一心归向神，然后要把外邦的神除掉，今天我们心中有什么代替耶和华的我们爱这个比爱主更深的我们有没有把它献掉，然后专心来归向神，神就必救我们。然后复兴之路，这是我从这个 Martin Lloyd Jones 的书上那个当代复兴争议里面所归纳出来的参考的第一个，必须彻底承认自己的失败，自己知道自己现在的光景如何，在神面前到底我真实的光景如何，在神面前承认。第二个，才知道转向成悔改是唯一的道路，然后必须回到圣经来遵守主的道这是前面旧约新约都可以的。到了第四节开始呢，一定要回到向神祷告靠着圣灵的能力致使肉体的情欲，然后跟随基督往前走然后住在主里面，生活里面也能够改变出来彰显基督然后呢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让神来做成他要做的事情我们往下走。第三个以变以谢的神仍然是一样的仇敌但是当神的儿女起来祷告的时候，属灵征战也会开始，但是这个的征战呢是神在征战所以我们刚才读下面的经节也读了，所以我刚才讲的呢其实都是为了省现在的时间，所以他们在这里打了胜仗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再往下走的时候，就看到呢他就立了这个石头叫以变以谢，然后这个石头代表什么呢一个宣告最后一个再按一下这个石头讲到复兴已经来到，神的荣耀回到了神的百姓当中，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那么多的这个失败的历史几百年下来，但是神借着可以用的人呢，在这里把神的荣耀带回神的百姓当中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撒母耳那么小的时候被神使用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我们可以靠着神去做所以往下走到一章讲从失败处复兴以色列人在以便以谢战场失败，因为远离神，但是当他们归向神之后呢，他们打了胜仗，再立起来的也叫以便以谢，宣告神不改变，宣告神到今天仍然帮助我们宣告我们在哪里跌倒，跌倒是因为我们离开神，但是当我们回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仍然站起来神不改变，神到今天仍然帮助我们。所以以便以谢的战场再往下走的时候，讲到以便以谢的战场彰显神的公义，以便以谢的磐石呢显出神的帮助，以便以谢的神呢是神的信实，他永远不改变，然后以便以谢宣告呢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就我下面举了一个中国内地会的例子在他们的门上呢，他们就右边放着以便以谢右边左边是耶和华以勒，另外他们也强调耶和华尼西是他们的帮助， 这个内地会也是中国福音海外福音使命团他们到现在的信念。下面一张我就从这个网站上面download下来的哈，到1938年内地会在中国有1963个宣教士。然后中国的职工呢也都有1000多人，义务传道有2800人，受洗人数呢有19万人之多，然后盖了200多间学校，然后这个学生将近8000人，然后有医院14间，然后不到这个医疗诊所有93间。所以一个小小21岁到中国来的因着相信神是以便一切的神，相信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相信神是耶和华尼西的神，神借着他大大祝福了中国。今天我们都已经不止一个，有的不止两个，21岁了耶和华的膀臂不会缩短最后一个，神是我们的神基督徒离开神的结局一定失败，我们不需要再试了，整个圣经已经证明了离开神只有一个结果然后悔改归向神是唯一得胜的路。所以路加的浪子其实给我们一个，也是把这个定律讲得淋漓尽致，离开神就贫穷起来，极其潦倒要吃猪的这个豆荚都没有人给的，我们醒悟过来归向神才是唯一的路我们不可以迷信于外面宗教的仪式，全心归向神就带进祝福，带进更新，以便以谢神帮助敬畏他的人，赐福给一切遵循他命令的人，神使用所有一切信而顺服的人。这是主的信使，以便以谢我们的神，我们在哪里失败在哪里起来，关键是我们敬畏神。哈拿的奉献祷告，撒母耳的忠心侍奉，专心归向神的，神会为我们征战从失败到复兴，现今末后的特色呢就是任意妄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掩耳不听真道下面是最后一章了然后背逆神，放纵放肆然后在神任凭的日子呢仍然骄养自己的心，自高不悔改，行事的宗教在社会在难处中间未战先败，已经知道你会打败了。基督的教会需要合神使用的器皿，帮助神的儿女悔改自洁，重建祭坛，按着神的旨意呢奉主的名来祷告引进复兴，使以便以谢神的荣耀充满在他的教会，从失败到复兴。今天讲的这一个，我承认我自己还需要时间去融会贯通，但是我觉得和大家分享，让你们去思想，在我们用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我们都是信靠神的人，但是为什么在我们身上有失败？好像神不听祷告，好像所有用的办法都用完了，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转向神？神是借他内心的，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专心寻求他的一定寻见，按他旨意祷告的，神必垂听。所以到最后恩典够我们用，能力浩大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我们就发现在过去失败的地方，我们根本原来是怎么样子啊？狂风暴雨中间行走，但是靠着我们的神，我们可以在水面上走，完全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永远不改变的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话语的面前，我们真是觉得自己的愚昧和自己的肤浅，主要借着圣经里面的故事和教训，让我们真知道，主要让我们借着这些故事来认识你的属性，认识你的荣耀，认识你的喜悦，认识你的公义我们也知道你的慈爱永不改变。所以亲爱的主，今天仍然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今天仍然是我们在你的面前可以献上自己的时候，今天仍然是你可以使用我们的时候，不论我们年纪多长，我们多年轻，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谢谢你，愿你荣耀你的自己，祝福你的教会和儿女，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感谢主。